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周六好，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我是于心田，今天是10月4号，也就是11黄金周的第四天，还有两天呢，也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这些天听众家人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今天我呢就只有两天的假期啊，所以呢就不打算去远行了。不过呢倒是可以做两件事，我鼓励咱们的无限家人，无论是否能够外游，或者呢是在家附近溜达溜达，都可以呢享受，特别是在这个深秋天气还算是舒适的时候。所以我要跟你说啊，第一件事您可以做的就是秋天适合多晒太阳，好处多多啊。你有没有发现呢，阳光好的日子里啊，心情也特别的放松呢。找一个安静温暖的地方坐下来晒晒太阳，不用做什么，只是静静的感受阳光洒落在身上的那一刻，整个人呢就好像是被重新充电了一样。其实这不只是感觉而已啊，科学也证实了，早上的阳光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分泌血清素，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稳定的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呢不只帮助我们晚上睡得好，也对白天保持好心情是非常重要的。有研究发现啊，住在日照时间短的高纬度地区的人啊，患抑郁症的几率比日照充足的地区高很多。对于那些容易在秋冬季节情绪低落的人来说，光照甚至呢是一种有效的疗法。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到心情闷闷的，提不起劲儿，不妨呢每天早上出门就晒晒太阳，哪怕只是30分钟，可以边走边晒，或者是呢靠着这个阳台上，又或者呢去家里附近的公园呢晒一晒，甚至呢真的只是打开窗户呢让这个阳光照进来都是有帮助的。因为秋天的阳光是天然的心灵疗愈师。在这个11连中秋的假期啊，第二件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是，秋天适合多穿明亮的衣服。每到秋天，天气转凉，日照变少，很多人呢会开始觉得心情闷闷的，提不起劲儿。就像我前面说的，其实呢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啊，而是身体在顺应季节变化的时候自然产生的反应。中医也说，春夏阳光多，气血比较活跃，人也比较快乐。而秋天呢是秋收的季节，收的季节，情绪呢就变得内敛，偶尔呢容易感到悲伤，反而呢是有助于我们的身体调节肺气，所以也不需要太担心。但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情绪低落，不妨呢可以试试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穿一件亮色的衣服。研究发现呢，像是红色、橙色、黄色这些暖色调呢，能够让人感到快乐、热情和活力，就像是阳光一样，能在你心里点亮一盏新灯。我们呢可以试试啊，从小地方开始改变，比如呢就换上一条鲜色的围巾或者是帽子，穿一件明亮的外套或者是毛衣，在家里摆上一束的鲜花，或者是呢彩色的抱枕，又或者呢用亮色的笔记本、杯子或者手机壳来陪伴自己。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其实都在悄悄地影响我们的情绪。 当照镜子看见自己啊穿着明亮，精神一点，心情也会跟着提起来的。秋天不只是萧瑟的季节，它也可以是温柔的，是疗愈的。让我们用一点色彩为自己的生活添一点光，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习惯啊，它可能就是我们情绪转好的第一步。让阳光照进来，让我们的心打开一点点。现在呢，也让我们的心打开，欢迎神的话语诗篇导读进来。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5篇43-45节，
他带领自己的百姓欢乐而出，带领自己的选民欢呼前往。他把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就承受万民劳碌得来的，好让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哈利路亚。
神恩典之路的标杆，在不言而喻的欢乐中，靠赖着神的恩典，以色列人终于进入了迦南美地。诗人似乎刻意忽略了40年旷野的漂流，以及在此期间以色列人种种的悖逆。这并非诗人有意遮掩那段以色列人试探神、不信神、悖逆神的历史，乃是为了凸显这一切事情的成就全赖于神的恩典，并且在这恩典中，神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神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却从未忘记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从没有停止向亚伯拉罕的子孙施恩惠。他将迦南列国的土地赐给他们，使他们承受那地的民所劳碌得来的一切好处。那么，这白白得到的恩典到底要成就什么？这是诗人在这首诗歌的最后所要向我们传达的最重要的属灵教训。若是以上的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才使以色列人白白继承了应许之地的一切美福，那么这一切恩典的成就是为了让这群蒙恩之人世世代代幸福地生活下去吗？或者说，当他们到达迦南之后，就已经到达了恩典的终点吗？答案显然不是这样。诗人直言不讳地说，好让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原来恩典为要成就对神律法的顺服，进入应许之地恩典之路开始的时候，前方还有许多的标杆，也就是神的真理，为要指引每一个信神的人最终进入另一个安息。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们时常纪念你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诸般恩惠，让我们不致徒受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欢喜盼望你荣耀的时候，也不忘记去顺从你的真理，使我们结出的果子与我们所蒙的恩照相称。愿你的恩典在我们心中作王，使我们不再给罪做不义不洁的器皿，乃在你的恩典中成为圣洁蒙神喜悦的器皿。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使我们能够效法众先贤的榜样，将你所教训我们的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圣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早晨比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比欢呼。乃是一生之久，啊，乃是一生。
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无限飞行号，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
等我回家，
欢迎你常常回家，
我们等着你。
等我回家，等我回家。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08，制造幸福一。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到牙科诊所做定期的牙齿检查。牙科医生是一位基督徒，当年我还在当老师的时候，经过同事的介绍，我到他的诊所接受牙齿护理。后来在我放下教鞭预备念神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他的诊所接受牙齿的护理，谈话之间我告诉他，我以后不再当老师了，我要念神学，以后要当传道人了。他知道以后，那一次他只是收了我一半的牙齿护理的费用。从此以后，每当我去检查牙齿，他都没有收我的钱了。护理牙齿的过程当中，我不便讲话，而且他的客人也多，每次我只是在完成牙齿护理之后，把握一两分钟的时间向他分享我的状况，包括我的学习服侍的阶段，我的身体状况，就好像向一个关心我但不常见面的长辈分享我的近况，好让他安心。从我踏上神学和服侍道路到现在十几年了，我们的交流就这样在每一年的牙齿护理的时间里建立。因为每年才见面一次，而每一次我的身体都比上一次退化一点，我从健步走到拿上了拐杖，后来坐上了轮椅，每当他见到我的状态，他的眼神都会流露出怜惜，所以我会主动告诉他我的状况，以免去他的疑虑。每一次当他听了以后，就好像放下心来，也会给我肯定和鼓励。因着他的应诊室门口狭窄，每次我都要下轮椅拄着拐杖进入房间，而这一次我的步履比上一次更加蹒跚了。我的一步他一惊心，他一直说慢慢来，不用急，慢慢走，不急。直到我走到他面前，躺到诊疗床上，他就细心为我护理牙齿。为了让他安心，完成了牙齿护理之后，离开之前，我依旧向他报上我的近况。我说，医生，我现在在一个专门服侍残疾人士的伤健福音机构当传道人呢、我也会代表伤健福音机构到神学院教授伤健神学、伤健共融的课程，每个星期我也会在良友电台分享生命见证呢。他一边听，连连的语带欢欣和鼓励的回应我说，哦，是吗？很好，很有意思呀。为了让他安心，我还告诉医生说， 我的体能又退化多一些了，因此我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游泳两次。他听了如释重负，说：“好啊，游泳好啊，你要努力啊。”我好像回答一个尊敬的长辈说：“知道了，医生，祝福你。”他也语重心长地回答我说：“好的，也祝福你啊。”然后我们又一年一次的道别了。护士小姐温柔地扶着我离开诊疗的房间，嘱咐我一年后再来检查牙齿，送我出大门了。离开诊所的路上，我心里不其然有一份的幸福感。回想刚才自己一步一蹒跚地走进诊疗室，想到自己这一次的体能比去年更乏力了，牙医、护士和我自己心里感觉都可以有说不出的忧闷。就在牙齿护理的过程当中，我心里想，虽然我的状况一直在倒退，但是上帝一直的看顾着我，他的恩手从不离开我，我经历的恩典多不胜数。只是医生每年才见到我一次，他不会了解我的心路历程，但他是一个关心我的人，可能当下也会为了我的状况而忧闷。虽然我们不过是医生和顾客的关系，或者当他下班以后就可以把我忘掉，但是为了不要影响他当下的心情，我还是要主动向他分享我的近况，好让他清楚地看见眼前这一个体能虽然日渐衰退的人，他在上帝的护佑底下活得很好，很积极，苦难不会把他打垮，他活得很幸福，而且会靠着主继续幸福喜乐地活下去。我这样跟他分享的话，不但可以让他放心，也可以让他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和能力在我这个看似软弱的人身上的完全。我希望当天我们的交流，当我离开以后，在他的心中也可以感受到一股暖流，一份幸福。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使徒保罗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一样，不可以免疫于病患苦难。但是我们与世人不一样的是，因着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他的同在护佑，赐下够用的恩典，还有属灵友伴的陪伴鼓励，让我们可以在看似忧愁贫穷一无所有的苦难当中，有着不一样的眼光和心态，我们可以靠着主活得喜乐满足和富有。这样不光是自己会感觉到幸福，也可以在人前展示一份从天而来的满足喜乐和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愿我们在困难挑战当中靠主活得幸福满足，也为我们在苦难的世界里为所遇上的人缔造一份幸福。
有你就幸福，那是阳光的温度，爱是一双翅膀陪我飞过山谷。有你就幸福，那是岁月的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我看见一棵树， 看见黄昏和日出，生命重要的你总在我身边守护。多远的旅途，多少个寒暑，和你在一起就觉得满足。
因着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可以活得喜乐、满足和富有，也可以在人前展示一份从天而来的满足、喜乐和盼望。
有你就幸福，那是岁月的礼物，一个温暖拥抱，满满的幸福。有你就幸福，那是阳光的温度，爱是一双翅膀，陪我飞过山谷。有你就幸福，那是岁月的礼物，一个温暖拥抱，满满的幸福。有你就幸福，那是阳光的温度，爱是一双翅膀，陪我飞过山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一个温暖拥抱，满满的幸福。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秋去冬来，上帝恩典也随即的到来。在寒风凛冽的时候，愿主的棒臂围绕着你。在冰天雪地的国度，愿主的慈容看顾着你。愿你在整个冬天经历上帝爱的光照和陪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听完今天拐杖笔记之后，我特别被祝玲传道和牙科医生之间的那一份关系给打动了。虽然呢，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但是牙医啊，知道他是传道人以后呢，主动的减免费用，甚至多年以来呀，都不收他的钱。这种默默的支持，让我也想到啊，我认识多年的一位中医师蔡大夫，他呢也是主内的弟兄，我们认识有将近八年的时间了。每次呢去到他的诊所问诊，他不仅呢是关心我的身体情况望闻问切之外呢，他还会关心我的心灵健康。他常常说啊，身心灵是一体的，所以心理的状态会反映在我们身体的表现上。记得好几次啊，我在工作上呢遇到很大的压力，但蔡大夫呢，他每一次见到我呢，都会告诉我一些的勉励的话，好些鼓励的话，甚至呢，在我最低潮的时候，在看诊的时候呢，他就为我祷告。蔡大夫他就是这样啊，没有太多的言语，他用行动呢就告诉我这个病人。我也知道呢，包括他其他的病人，他不只是想要治好我们的身体，他希望病人呢是能够得到全人的医治。感谢主，为着祝玲传道和我们身边呢都有这样体贴的医师，感恩。而且在这一集的拐杖笔记当中呢，也有很让我感动的，也是祝玲传道啊，他再一次呢透过和牙医分享自己的情况，这已经呢是一个鲜活的见证了。苦难并没有击败祝玲，反而他积极坦然的面对，在苦难的当中活出喜乐。我很喜欢祝玲传道引用的哥林多后书的6章10节，我再 再读一次这一节的经文，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句话，这句圣经，这句经文呢，实在是很有力量啊。他的生命呢，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活见证。我说的就是祝灵传道，他虽然身体软弱，但他的灵力刚强，他虽然行动不便，但是他的服饰却遍及了神学院、福音机构，还有咱们良友电台。他虽然呢看起来一无所有，但是他却有满满的恩典和祝福。谢谢祝灵传道和拐杖笔记提醒我，幸福呢不是外在的条件，而是我们内心的状态。当我们愿意靠着主，在苦难中仍然选择喜乐，选择感恩，选择祝福别人，那种的幸福呢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感染到身边的人。我也希望啊，我们能够像祝灵传道一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靠着主活得积极，活得有盼望，甚至呢，能够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一股暖流。今天谢谢祝灵传道的分享，我期待呢你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你短信、电邮，又或者是在留言板当中呢留言。咱们的祝灵传道呢也会在留言板回应留言的哦，和你一起分享。有几则呢是我们的无限的家人跟祝灵传道的一些的互动。悔改浪子呢就听了祝灵传道呢有一集分享他学生小峰，听了祝灵传道对学生小峰说的话，悔改浪子说好感动啊，心里酸酸的，眼泪含在眼眶里，多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一位属灵的老师或者同伴鼓励我，在我迷茫的时候安慰我。我现在也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有啥恩赐，参与几项的服饰都做得不好，前段时间学归纳查经课很好，可是自己脑子思维不行，知道啥意思自己也不会用言语表达，第一阶段勉强学完了，第二阶段前期作业没有完成，我放弃了。唉，我干啥事啊都只是一个开头，却很难坚持下去，遇见难处就退缩，对自己挺失望的。劝慰子就回应悔改浪子说，我也缺乏那种迎困难而上的心，求神帮助我们。然而呢，小静呢也留言了，她说有时呢也有小峰这样的压力，我从县城到城市，最近也面临这边的教会团契的挑战，虽然都是信耶稣的，也是有阶层的这样的感觉，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吧，如何靠主耶稣去处理这些关系，能够更好的侍奉神。有时可能神并不看重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可能神更看重我们在他里面的生命状态，我们是否靠主耶稣满足喜乐，是有真正的平安。祝灵传道就回复悔改浪子说，主耶稣是你的良师，他也可以亲自陪伴教导你，每天读圣经，神的话语可以光照你，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做什么大事，祷告也是很好的服事啊，不要失望。还回应了小静说，对呀，服事其实对我们经历主耶稣同在，活在他里面，不要在乎自己能做多少多好，只要尽心。谢谢祝灵传道的回应，也很感恩无限家人呢可以在留言板这样真诚的分享，彼此的带导，彼此的鼓励，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彼此属灵路上的暖流吧。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好。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邓弟兄吗？
哎，对，你好。
您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无线飞行号吗？
对，很感恩，这个电话我是第一次打过来，以前3年前用的另外一个号码，当时是那个刘老师和那个罗老师。
哦，是。
我看不见，几乎除了传福音宣教出门的以后，在这个儿童福利院里面，我大多数就是听书香园地、拐杖笔记啊，还是爆米花、读经，然后赞美，然后就是每天学一首赞美诗歌，然后就听这些节目。因为我以前是自闭症嘛，看不见，有说不，我从18岁开始语言学说话的时候，就是用赞美诗歌锻炼我的语言。所以当时罗文飞老师就问我能唱多少首，我说我能记住的话，我能记住500首赞美诗歌，能唱的话。
哇！
大多数那个老歌本上面小敏写的那些歌，我大多数1050首上面有一半我都会唱。当时也就是用这个赞美诗歌来锻炼我的语言，语言训练从8岁开始训练到18岁，足足10年时间开始学习这种语言说话，然后赞美诗歌就是从赞美诗歌开始的。我学的第一个语言就是耶稣爱你，就这4个字我都学了一个星期当时。
所以您这个身体的情况，您是从小就失明吗？
对，可能我觉得也是从小父母抛弃的原因，也就是第一眼睛看不见，第二也是自闭症，不交流不说话，可能这种抛弃的，这是很正常。
所以您是在儿童福利院的时候，8岁以前都没有学过写字，就是文字上面的？
没有，都没有。我现在也没有学过什么文字，因为在儿童福利院里面，当时叫孤儿院，还不叫儿童福利院，是里面的人进来做慈善，基督徒进来做慈善的时候来发现了我，然后就开始在里面锻炼。我奇奇多多被别人收留过，然后被道观里面的道士利用我的身体去骗钱啊，别人同情我说我看不见，没有父母，没有什么，就再去骗一些钱，然后经过一些车辙，然后从道观出来，从福利院，然后到遇到基督徒，在我身边就没有缺少过基督徒。我发现从小到大，以前我信主，我就是为了吃饱饭信主，为了吃一碗白米干饭信主。然后那时候我信主就很反感，因为虽然我不交流，但是我听到每一个人都跟我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这个就听得很反感。就是最后我信主的原因，别人因为我在那个儿童福利院不爱交流，不说话，别人吃得饱，有吃的，就算有吃的，我不会叫人，比如说叔叔阿姨啊，我想吃什么，我不会叫人。然后衣服打湿了就在里面穿干，所以里面我每一顿就没有吃饱过，就是感觉哎呀，信主能不能吃饱。然后那些弟兄姐妹就说能吃饱，有白米干饭吃，有肥肉吃，就是这样的。然后才开始学习这种从锻炼，然后到我明白圣经，从开始到现在，然后我在全国服侍。然后当我学语言然后能说话赞美的时候，开始读圣经，然后明白，然后我在我们中国27个省来回跑。所以在27个省当中，虽然这些年来经历了很多，出去摔断个腿几次，摔断手也很多次，这个感谢主，一次一次的经历，一次一次让我站起来，就是这样的。
您的经历真的我听着是非常的丰富。那我想要先认识您呐、啊，邓弟兄，就是您说从8岁以前呢都还没有学过语言，就没有学过说话，然后一直到18岁。那您大概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吗？虽然您说中间很不容易啊，很多的过程，很多的一些领受。
真的让我信主的话，在信进去，我看我是2009年受洗，当时那是23岁嘛，2009年受洗的时候，但是我还是没抱着什么希望，就是觉得每天弟兄姐妹关注有白米干饭吃，那时候我就信主。然后我在一次教会里面去聚会的时候，别人带着我，刚好那时候23岁，我这个语言说话就稍微有一些成绩了。然后在牧师分享完的时候，然后就说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两句，刚好我那个老师，训练我的老师，就为了鼓励我，就让我站起来去回答几句话。因为我在里面聚了几年，他们都没看到我说过话，突然我站起来我要说话的时候，那个牧师就打断了我，他就说让我最后让先来的人分享， 因为自闭症的人就怕这个被别人打的，然后他就让我在后面，然后我听到这个心里不舒服，我就用凳子去砸那个牧师，没有砸的，因为他看得见我看不见，几个人都拉不住我，只有训练我的老师说，他说如果你要再犯病，今天中午就没有白米干饭吃，然后我就听他的，然后我就回去，他就带我回去，带我回去的时候在路上他就一直训练我说要爱人爱神，我也听不进去，然后当我读圣经唱赞美诗歌，听到是那个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犹大卖他，耶稣仍然给他洗脚，然后当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还说了一句话，父啊赦免他，因为他犯了罪他不知道，然后听到这两句对我的触动就很大，然后我就认罪悔改，我说父啊我也要认罪悔改，我如此的你爱我，这样的得罪你亏欠你，你如此的爱我，然后从真正的24岁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真正的信进去，然后25岁我就开始在参与服事，就鼓励我带敬拜嘛，虽然我唱歌唱的不好，但是我明白那个歌词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我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我唱给神听不是唱给人听，无论你说我唱的还是南腔北调，但是我都是唱给神听的，神知道我是用心里诚实来赞美他，在参与服事当中，然后就鼓励我让我出去宣教，然后我就通过我的一些见证然后出去宣教，然后从小到大，以前有一些在孤儿院里面到训练我有一些 U 盘怎么经历怎么信主的，然后我就把它刻成 U 盘，然后把它宣教的时候我就把它发给他，因为我看不到用那个什么小册子啊，我就用我的一些经历，我说你看一下神是一步一步怎么带领我信的主，神的奇妙在哪里，我就让他们看，最后在全国跑，然后我在30岁那一年我就学了推拿，然后我就用我的推拿去免费跟他们做一些针灸理疗，我就跟他说我针灸理疗免费的原因不是说我有多好多怎么，我是为了传扬神的福音，我让你们知道我们的爱，神爱了我，我也把我的爱分享给你，我得了恩典我也把我的恩典分享给你，就这样传福音的。所以在一个盲人传福音，我就是通过我的一些做理疗的方式啊，通过在一些关爱的方式去这样传的福音。
是，那弟兄您现在呢，现在也有继续做推拿跟理疗的工作吗？
对，这几年来就是这3年我没有做了，因为得了一场这个肾病，就是尿毒症，当时我就听到这个尿毒症这3个字，我就觉得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就退出了一切服事，我就怕的什么，我说如果你一次性到了添加我就很好，如果到不了就是这个，我怕的原因就是要死不活，我是一个人没有父母没有亲戚，然后我就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就在一边治病，然后主感动我办了特殊门诊，很便宜，每月只要300块钱左右，然后教会弟兄姐妹也资助了我一下，当我生病的时候就真的就是痛苦，半夜3更我害病的时候我拿不到药，痛啊痛的我站不起来，然后摔到地下爬不起来，没办法只有打120，要么就是起来就痛，然后我就躺在地下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因着你的鞭伤我得了医治，因着你的刑罚我有了平安，我是一个人但是我靠着你，我就在爬在地下祷告的时候，然后我也不怕，我说你要接我到天家我也就去，如果你不接我你就让我疼痛稍微减轻一点，然后我就祷告真的感觉减轻了一点疼痛，然后我就拿药吃，吃了我就打了120，只有那个120直接上楼来抬我下去，就这样的。所以这些年来这3年当中做一些推拿的兼职嘛，然后我大多数我还是在公园里面去拿了一把椅子，然后弄了一些针灸啊，然后在公园里面去传一下福音，现在身体好了不少了，现在也没什么多大问题，因为他就跟我说当时这3年时间就是养病，把3年过了就得了，因为现在12月份就刚好3年嘛，然后我觉得这3年当中我也觉得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做一些兼职。
我从您刚刚跟我说的这些呢，我能够感受到虽然您真的有很多的困难啊，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也相信就像您刚刚说在困难的当中祷告神那样，上帝他会为你开出路，他在你困难的当中他也依然没有离开你，而且你也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你也是没有离开耶稣基督，您依然呢是抓住了这个信仰。
对，感谢主，因为我知道 我从小到大是神的恩典，吃百家饭长大也是神的恩典，因为天地之主他是我的靠山，因为我知道靠人肯定是靠不，只有靠神。因为当父母遗弃了我那一天到现在，我就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要为神做他的见证。因为每天我就出来祷告，我是说你们有什么喜怒哀乐的事可以跟父母啊家人一起分享，我有喜怒哀乐的事我就对着一扇墙，就是跟神分享。就是因为我们的神也要是每天我们和他亲近，就像父母一样，你每天要跟他说话呀，跟他陪他玩，陪他一起聊天，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你就要亲近他。你如果不，这个祷告就是我们人和神的连接，一个交通，如果你不跟他祷告不交流，这种都不喜悦。所以祷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无论我上全国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坐轮船，我都先祷告神带领我。虽然我说我一个人摔断了腿还是摔断了手，但是凭着我自己，凭着神的恩典还是带领我出来，我一直没有觉得有什么好难。相信就是一个字，相信有神与你同在，就是这样的。
是，这是一个信心，信心的旅程。不过邓弟兄啊，我想关心您，您的身体呢，虽然您刚刚有稍微略略的提到说现在是好了许多，您三年前到现在，那因为我知道尿毒症可能也需要做一些的透析，是不是？
现在还不用透析了，我现在就是每一个月去复查一次，一个月复查一次，现在每天就是吃两种药，9块钱的药，就是每天吃，坚持吃完12月份，现在就除了每天吃两种保肾的药，然后就吃一个痛风药，就是3种药，然后就是每个月复查一次，然后几乎没什么问题。现在我每天晚上能睡觉睡到4-5个小时了，不像以前睡2个小时1个小时，现在我能睡上5个小时，因为我天天做宣告，宣告睡眠，宣告我的身体。说实话，我这个身体我一直一点也不担心了，不像以前刚刚生病的时候，我就想到，哦，我如果我死不下去，活不了，这种就是生不如死，没人照顾我，怎么怎么地。但是我想了一下，没什么，因为神不会抛弃我，我是神的儿子，神不会抛弃我，因为他受了鞭伤，我得了医治，所以我相信，我一直就相信他的刑罚，我有了平安，所以我现在也不担心我的身体，无论再痛，无论就是一个劲的宣告，就是这样的。
感谢神。
好看了。
就是现在您的身体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了，不需要长期的做透析，然后每个月复查，然后每天只要按时吃药的话呢，这个情况就是可以控制得了了， 对不对？现在等于说那您逐渐的恢复工作。
上一次我去连着上了3天班，我就感觉这个腰站不起来，就痛得厉害，然后我去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叫我不要去做多的太劳累，因为他现在恢复期间就是很虚弱，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做一些兼职吧。
所以现在是供应是不缺乏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现在供应还能够，因为我现在毕竟在我们每月300多块钱的药费以外，然后我在国家申请了一个五保户，每月有700多，每月有700多就刚好给这个药费，然后就是生活费，然后这种房租啊是教会里面算是给我的，因为当时我是借出来的，借出来然后教会里面就是让我以后上班的时候每月还700块，然后还给他，就是这样的。
是是是，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让身体休息好，到了12月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全面的复查，看看身体恢复成怎么样。
对，
也不急一时，就是慢慢的先把身体给休息好，因为我们要有好的身体才能够有好的服侍，才能够做得更多我们手上的工作。
对，
邓弟兄啊，我还想问您一个，就是您现在还有继续唱赞美诗吗？
对，我现在也在唱赞美诗。
如果呢，邀请您现在给我们唱一首赞美诗，您觉得可以吗？
好的，好的。虽然我唱的不好哈，我还是
没事没事。
爱，好，感谢主。如果没有主的爱，我们的生命早已不存在。 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早已不存在。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哪有我盼望的今天？跪在主的面前，泪水湿了衣裳，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我的心中感慨万千。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主啊，你的慈爱无限。感谢主，愿我每个人都得到神的恩典。
阿门，阿门。
以后有时间我会把我的一些经历分享给大家。
好好好，然后也多跟我们分享诗歌，
好
不好？谢谢您，邓弟兄。好，愿神赐福您。
好，赐福以马内利。
谢谢您，好，再见。
好，再见。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因为我呢，我是眼睛看不见的，我要是一个让你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呢，我也听这个公众辅导，有些老师他们有打电话啦，我就在里面教教怎么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哎，您现在想起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曾经怎么样借着这样的节目来帮助身边的姊妹啊，或者是您的朋友？
帮助的很多哟，感谢主啊，老师啊。我提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
是
她的儿子是那个忧郁症啊，说那个儿子不到处来念书念的，后来不念书，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后来我就跟那个姐妹说，我说我们首先为他的儿子祷告嘛，每一个礼拜一小组集体都为他的儿子祷告，祷告的应该是大概2个月的时候，他的儿子也慢慢的心里打开，他说要为他的妈妈为他祷告。
你看你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后来真的很感恩啊，我就骂那个空中葡萄啦，和那个线上训练啦，那个很多的有能力的也有帮助的都讲给他听，怎么听我就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做，他的儿子现在完全走得出来了。
感谢主，这个儿子他已经康复了吗？还是他现在
康
复了？康
复 了。
哇，感谢神，这是神的医治啊。
是的，是的。
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哇，很感动啊，这个故事。那我想呢，上帝也给你有这样的恩赐啊，也当然也把一颗柔软啊愿意帮助人的心呢放在你的里面，让你呢看见身边的人有需要，您就去帮助，您就为他们守望代祷。好棒哦，曹姊妹
啊，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啊。
是，阿妹阿妹。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亲爱的主内家人呐、啊，如果你有见证想要分享，又或者呢需要我们代祷的话呢，欢迎联系我们，告诉我们，透过短信、电邮，又或者是呢每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十点到十一点拨打电话到关怀热线和我们直接聊聊，还可以呢在无限飞行号的专属留言板留言。那最近呢留言板呢也是有不少的家人呢在当中留言的，那也让我们呢能够透过节目呢听听这些的家人们在聊什么吧。我们特别呢来关注大伙儿呢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啊。之前呢我们健康码起来谈了好些的关于食材食物新鲜度安全的问题，有一则留言呢我就特别想回复，是来自我们文华弟兄的。他说啊，发芽的土豆天天都在吃，农村办大喜的那些木耳都泡一天一夜的。哇，文华弟兄啊，您这么说呢我是有点儿的担心呐、啊、因为呢毒素也有可能会累积在咱们的体内，为了健康还是别冒险吃比较好。反而呢我们看看呢土豆怎么样保存得更久。新买的土豆呢常常是带有湿气的，先放在通风处自然的风干，能够减少发芽的几率。而木耳的问题呢，哎，如果是我们自己坐着吃呢就要多加留意吧，也提醒身边的人多注意食品安全吧。所以呢在咱们无限飞行号不只可以聊信仰，还可以聊生活，我们等着您和我们联系，我也想听听您的心声啊。那下周一呢就是中秋节了，相信大伙儿已经开始吃应节的食品了，不过也要提醒哦，别吃太多吃腻了。想听听我和文慧老师怎么说月饼该怎么吃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那么就要听我们明天的无限飞行号啦，不要错过。好的，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我们明天再见。节操